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很开心我们可以在网络上面可以一起的来敬拜神。在开始以前，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上帝，我们感恩，谢谢你自己的大恩和大爱。我们原来是在黑暗当中行走，可是主你自己拯救我们，你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进入神你自己爱子的国度。主，我们知道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愿意用一生好好的来敬拜你，所以求主你自己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都能够荣耀神你自己的名字。你求神你的灵此时此刻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让讲的听的都一起得到帮助，得到造就。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的生命当中，什么是最宝贵？什么是你生命中最为看重的？是大学的毕业证书？有了它可以找一份有前途的工作？是一套房子？这样可以娶一位心仪的姐妹，并且生一群的孩子？是事业最重要，因为在工作当中可以体验到成就感，或者是金钱，要不就是生命，因为没有了生命，我们什么别的东西都不用谈了。所以什么是你生命中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什么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最珍贵、最不可缺少的？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从犹大被掳到了巴比伦，而且他们呢在王宫里侍奉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王在那个时候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君王，王在巴比伦的杜拉平原上造了一个极大的金像，并为这个大金像举行了开幕典礼，邀请国中各省大小的官员，以至各方各国各族的代表来参加这个盛事。这个金像极大极高，高有60肘，宽有6肘，大约我们今天的27米高，然后2.7米宽，所以你远远的就能看见那大金像。来参加开光典礼的人极多，多的不行，所以王降旨说，命令所有人当听见角声、笛声等这些的乐器的声音响起的时候，都要向这个大金像俯伏敬拜，凡不敬拜的都要被扔在火窑里面。尼布甲尼撒王他这么做，可能是因为他前面的第二章他做了一个梦，然后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去解梦，只有但以理来跟他解了。那这个梦可能让他冲昏了头脑，因为但以理告诉他说，你就是那金头。那于是乎他可能有一点点忘乎所以，就造了这一尊的大金像，他要全国人民都俯伏敬拜的大金像，想要用行政的手段来稳固国家，迫使老百姓屈从，而不是真的从心里面来愿意。他是希望全国上下能够同心，所以金像的这个建立，与其说是为了宗教的目的，不如说更是为了政治的目的。巴比伦王他希望营造出一种万众一心服从王权的一种景象，其实这种的耗费大量的资源，希望维持巩固权威的做法呢，并不罕见。因此这像呢，代表着巴比伦帝国。在金像前下拜，也表示归顺代表这个神明的尼布甲尼撒王。这是国家崇拜，因为当时的巴比伦军事强盛，战无不胜。可是就在大家都在俯伏敬拜那金像的时候，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专心靠主，他们没有敬拜。于 于是有人去告状，他们没有敬拜那金像。他们被控诉的罪状呢，是他们不理国王，也就是他们没有把国王你的命令放在心上，他们不侍奉国王你的神，他们不敬拜国王你所立的像。尼布甲尼撒王可能觉得只要适当的开导这些的官员都能改变他们的坚持，所以王呢就给了他们一个台阶，来问他们说，你们这么做是不是故意的呀？然后尼布甲尼撒他其实不知道，他不知道但以理的这个三个朋友，他们从小就认识自己的神，他们的信仰已经根深蒂固。犹太人的每一个家庭都从小教导孩子神的话，让他们从小认识神并遵守神的诫命。比如说犹太人所侍奉的神是独一的耶和华真神，除他以外不可侍奉别神。犹太人也不敬拜偶像，那也是神所定下的一个大诫命。所以对外邦人来说，国王的这个命令不成问题，但对于这个三个人来说，他们绝不拜偶像或者拜假神。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有没有从小让他们认识神，从小让他们认识耶稣？那这个世界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远离圣经的教导，现在的道德，现在的伦理好像都在恶化。在同性恋的合法化让年轻人已经无所适从，从小给他们有正确的教导，长大以后就不会迷茫失落，就像这个三个年轻人一样，能够坚守自己的信仰。当三个年轻人聚集敬拜金像，尼布甲尼撒王怒气填胸，他吩咐人把那个窑烧得旺旺的，这十九节的经文说火势比寻常的更加七倍，然后把他们捆起来扔在这个烈火的窑中，看有何神能救他们。我们想一想这幅图画，如果是你或者是我，我们害怕吗？我们当然害怕，我们人都有软弱的时候。那就是中国教会历史上三大巨人之一的王明道，他也曾经软弱。那个时候政府成立了三自教会，王明道前辈有一个选择，签字承认三自教会合乎圣经就可以回家，不签字就要坐牢。他因一时的软弱就签字回家了，可是回家之后他圣灵责备，他内心没有平安，于是乎他自己走回监狱去，那一坐就是20年。所以这信仰最终没有让王明道前辈屈服王权。那为什么那三个年轻人他不拜金像？难道他们不怕死不怕亡命吗？为什么信仰对他们来说是那么重要？偶尔背弃神一次难道不行吗？我们觉得偶尔一次上帝应该理解并且会原谅，对吗？上帝会不会原谅我不知道，但是如果说我们真心悔过，我相信上帝还是会原谅会饶恕的。但是你自己会原谅你自己吗？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这三个人的信心，火窑成了场景，成了戏台，让他们展示他们自己对耶和华神的信心。那他们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呢？17节的经文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这三个年轻人对王说，我们所侍奉的神比你们的假神更强，我们所侍奉的神比烈火更强，我们所侍奉的神比你尼布甲尼撒王更强，所以我们不遵守你的命令，我们不侍奉你的神，我们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们能这么说是因为他们认识这一位神，是信实的神，是慈爱的神，是充满能力的神，是说话算话的神。还记得神对亚伯拉罕和撒拉说，他们 一定会有自己的孩子。接着创世纪的十八章这么记载，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到他们年老，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的时候，真的就生了以撒，他们的儿子。还有，神借着摩西带领他的百姓离开了埃及。当他们在旷野走投无路，前面是红海，后面是埃及法老的追兵，这个时候神迹发生，红海的水分开了，露出了干地，让以色列民经过。法老的马兵追过来的时候，都被淹死在红海里。所以即使有法老的追兵，神必为他们开一条出路，说话算话，一定带领他们离开埃及。感谢神，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面对这么大的挑战能坚定不移，他们的信心是即便如此的信心，即便受逼迫仍旧相信神会开路，即便生病仍旧相信神必赐能力胜过病痛，即便失业仍然相信神会有足够的供应。我们基督徒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信心。这三个年轻人不但有即便如此的信心，更有既或不然的信心。他们信的这位上帝绝对不是民间信仰中有求必应的神明。三个年轻人面临火窑的时候仍然坚定忠心。他们说，在三章的十八节说，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意思是神乐意拯救，那即使神不救，我们仍然信靠他，因为最坏的结果他们早已思考过，他们也愿意承受这最坏的后果，他们是已经准备好将生命交托给神，用生命来见证神。我们信主以后都能拥有即便如此的信心，无论环境如何恶劣，相信神都能做成他的工作。可是有的时候，现实环境跟祷告的期盼不总是匹配，那就是机会，那是机会来操练我们既或不然的信心。我们的主耶稣就有过既或不然的经历。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就在马上上十字架之前，他极其的痛苦，汗如大雪点，似的跌落在地上。这火窑就在主的前面，他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认识天父，他忠心的爱他，即使天父要他去钉十字架，愿天父的旨意成全，他都乐意顺从。几年前，在2017年，有一部电影大片叫《敦刻尔克》。电影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希特勒的军队把一支英国的军队围困在一个临海的叫做敦刻尔克的小城。看起来英国军队已经没有逃脱的可能，纳粹军队很快就会发起最后的攻击，情况非常的危急，让人绝望。那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位英国的海军军官给丘吉尔的政府发回来一封电报，电报上只有三个字 But if not， 中文就是既或不然。这个电报很特别，就那三个字。如果换了其他人，或许根本就不知道这是在讲什么，但是英国人对圣经很熟，所以他们马上意识到这是圣经里的话，英文的 King James Version，就是但以理的第三章讲的撒德拉、米撒、亚布尼哥的故事，既或不然。那立刻明白了，说英国远征军被困在敦刻尔克，面临灭顶之灾，除非有上帝拯救的神迹，恐怕很难有得救的可能。 但是纵然没有神迹发生，英军将士也一定会拼死一战，绝不投降。神迹真的发生了，英军将士这种几乎不然的信心和拼死一战的决心，大大鼓励了后方的军民。那几乎不然这三个字的电报成为全国军民的征召令。当时的英王发起了国家祷告日，号召全国人民悔改归向神，为敦刻尔克被困的士兵向神迫切的祷告，呼求上帝的帮助。于是一个壮观的场面出现，总共大约有800多艘，无论是商船、渔船、货船、客轮、游艇、救生艇都用上了，有水手、市民、农民、学生、商人等等等等，其中最小的船一次只能运载5个人。他们冒着德军大炮、飞机、潜艇的轰炸，来往穿梭于英吉利海峡，将一批批英国、法国、比利时联军士兵送回英国本土。短短的10天时间，将30多万、接近40万的联军士兵运到英国，大大超过丘吉尔当时估计救回50000士兵的预期。敦刻尔克大撤退被称作是一个敦刻尔克的奇迹。这封只有3个字的电报扭转了敦刻尔克的情势，甚至成为一个转折点，影响了整个二战的战局。早期的宣教士们都有几乎不然的信心。皮罗内地会的宣教士们，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有战乱，他们每天都不知道能不能安然的、安全的度过今天。就像今天我们一样，今天的疫情让我们出门买东西的时候，不知道我们身边站的人有没有带着病毒。但是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有试炼，受试炼的程度每个人都不一样。如果我们目前还没有几乎不然的信心，神不单明白，同时也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的信心可以提升。在认识神、经历神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信心被逐步的建立起来。我们的人生其实每天都面临着不同的考验，摆在我们面前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一次次真实的考验，信心的考验，提升我们的信心，从即便如此的信心可以转变成几乎不然的信心。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信心的生活，所以使徒约翰说，使我们胜了信心的，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但愿这3个年轻人这个几乎不然的信心成为我们今日奔走天路的激励。这个3个年轻人最后被捆起来扔在了烈火的窑中。24节的经文说，尼布甲尼撒王突然惊跳起来，怎么有4个人呢？而且第4个人相貌好像神子。我们知道神迹发生了，于是王赶紧让人把3个人从火窑当中拉起来。27节的经文说，他们无毛发无损，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所以王自己就情不自禁的就开始称赞这3个年轻人所信的神，说这一位神是至高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差遣自己的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虽然他们不遵王命舍取己身，那是因为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彼神，没有彼神能这样施行拯救。这3个年轻人的见证让神得着荣耀，神恩待他的仆人，拯救他们脱离危险。所以弟兄姐妹，也许今天苦难的绳索正困扰着你，你可能正在病痛当中，或者家人正在病痛中，或者父母病重，在疫情下你又无法陪伴在他们身边。 你心里的苦，你心里的痛，神都知道。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力量和帮助，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和安慰。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可以放胆地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弟兄姐妹，不要让难处把我们从神面前挤出去，而是要借着难处把我们紧紧地拉到神的面前。我们已经够苦的了，不要白白受苦，而在苦难中神与我们同行，赐我们力量，我们借着苦难我们去经历神，提升我们的信心。有一对基督徒夫妻，他们的儿子有一阵子非常的叛逆，晚上不过子夜是不回家的。他们也注意到孩子肯定哪里不对，这夫妻俩每天睡觉前手拉手跪下来一起祷告，求神在他们的孩子心里做工。这样坚持了大约有半年的时间，有一次儿子主动提出来要跟他们一起祷告。他认罪，知道自己犯错了，不但让父母着急，神也不喜悦。后来一家三口每晚手拉手跪在神面前认罪，求赦免，求饶恕。经过这一件事情，一家三口的关系更加的亲密，也都更加的爱主，在教会热心的服侍，影响了很多的人。他们在患难中经历到神，大大提升了他们的信心。那这三个年轻人为什么有这样大的信心呢？他们能有几乎不然的信心，是因为他们认识神。那认识神才会敬拜神。对神认识的深度就是我们信心的深度，认识神的深度就是我们敬拜神的深度。如果根本不认识神，怎么可能敬拜神？就好比你想对一个朋友表示善意，可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喜好，去饭店吃饭，他明明不吃辣，一吃辣就肚子疼，可是你点的菜全是辣的，你觉得他可能感受到你的善意呢，还是说他感受到你是在折磨他？28节经文，尼布甲尼撒说，撒德拉米撒亚布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所以与神的关系就是一个敬拜的关系。敬拜是我们因着神的伟大和他伟大的作为而向他献上的称颂和赞美，敬拜是我们因着基督所成就的伟大的救恩而向他发出的感激和称谢。在英文当中，敬拜是 worship， 它是 worth 和 ship 两个字组成。敬拜神就是把神应得和配得的荣耀归给他。尼布甲尼撒王立了金像，让百姓俯伏敬拜那大金像。希腊文的敬拜是俯伏跪拜，是五体投地。大家看到穆斯林用他们特有的方式，拿着小毛毯面向的麦加，他们每天五次敬拜祷告。我们基督徒敬拜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向神跪拜。我们敬拜神不是要向神有所索取，我们敬拜神乃是要向神有所献上。所以威廉大主教有这么一句的名言，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敬拜当中应有的回应。他说，敬拜是完全对神的信靠，对神的投靠。我重新来哈，敬拜是完全对神的投靠，让神的圣洁使我污浊的心得到苏醒，他的真理使我心思健康，借着他的纯美澄清我的心思意念，将我心门打开，让神的深恩厚爱 进入我的心中，将我意念征服，使我感情融化，以致我整个人都在以神为乐、与神同在的状态当中。讲得非常好啊！为什么说人与神的关系就是一个敬拜的关系呢？还记得旧约里面的十诫吗？神借着摩西颁布的第一诫就是，除了耶和华神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神说除了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似乎在说除了耶和华神之外好像还有别的什么可以称为神。可是我们知道，从旧约到新约，天上地下没有任何其他的对象可以称为神。圣经明明说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可是为什么在这里说你不可有别的神？因为在这里其实并不是在从一个实体的角度来讲这件事，而是在从一个纯粹的关系的层面来讲这件事。这界定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这明确了我们该如何的来对待我们的神。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在地上有肉身的父母，我们的父母是唯一的。可是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有人除了看自己的亲生父母为爸爸妈妈之外，还可以对另外两个人也像对待自己的父母那样尊重和顺服。虽然没有血缘的关系，但因的你对像对待自己的父母那样来对待他们，那这就叫关系。你把对待父母的这种关系转移到了另外一个人身上。这里讲到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就是从关系的角度入手，就是说只有把耶和华当作神来对待，对待耶和华的方式不可用到对别人身上。神很看重我们怎样对待他。我们可能因为太忙长时间没有打电话给父母，但如果一个月不给神打电话，神是会生气。但我们说这是我的神，我们是在表达一种归属，我们是属于他，我们是在表达一种依靠，我们是依靠他，我们表达的是我们内心的喜爱，我们是以神为乐，表达的是神是我们的一切。总结为一句话，就是神需要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一个单一的敬拜关系。当我们提到敬拜的时候，不单单是指今天像我们一样聚集在一起以诗歌的方式来敬拜我们的神。敬拜不局限在时间和空间，以为我们只要主日的时候来到教会敬拜，从早上11点15分到12点敬拜神，聚会一结束我们对神的敬拜马上就结束了，我们就可以进入一种非敬拜状态。不是的，我们的主日敬拜是一种有仪式的敬拜，这只是敬拜的一种方式而已。神所要求我们与他之间的敬拜的关系远远超过这些，是要我们把神所当得的都归给他。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12章，他非常完美的描述真正的敬拜。他说，所以弟兄们，当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姐妹，今天的病毒，今天的疫情，不能跟这三个年轻人所经历的火药相比。在疫情之下，我们没有理由不继续敬拜他，相信他。虽然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允许事情发生，我们需要常常的定睛在神的身上，过信心生活，特别是在疫情下常常来敬拜他。最后我总结一下，火窑的考验，但以理三个朋友的故事告诉我们信仰的重要。认识神经历神可以帮助我们信心的提升，从即便如此的信心提升到几乎不然的信心。 我们更重要的是生命当中要有神，这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甚至超过我们的生命。因为没有神的人生就像在大海里没有帆的小船，它没有方向，不知道驶向哪里，而且随时都有危险。基督徒的人生就是敬拜神的人生，以神为中心的人生，让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得到他当得的荣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感恩，献上赞美。是的，主，我们要用一生来敬拜你。我们知道这都是你的恩典。我们要用我们的一生，我们的生命来回应神你自己给我们的爱，因为你是配得的。主，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继续有力量来跟随你，来爱你，来敬拜你。谢谢主与我们同在。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接下来时间啊，交还给今天的主席朱伯礼执事。
谢谢王牧师给我们今天带来的信息。现在是奉献。